威廉·弗拉明，难道黑天鹅没有眼睛吗？难道黑天鹅没有族谱，没有翅膀，没有洁白的飞羽，没有竖琴似的尾巴吗？难道黑天鹅没有细长的脖子，没有感觉，没有爱恨，没有在死亡之前唱歌吗？难道同一种饮食能喂饱白天鹅，却喂不饱黑天鹅吗？难道同一种武器伤得了白天鹅，却伤不了黑天鹅吗？黑天鹅也会和白天鹅生同样的病，被同样的方法治好，同样喜欢交颈起舞，不安时鸣笛尖笑。你们用刀子刺伤我们，难道我们不流血吗？你们向我们撒网，难道我们不会痛吗？你们朝我们射击，难道我们不会死吗？你们迫使我们生离死别，难道我们不该仇恨吗？这是黑天鹅写给荷兰探险家威廉·弗拉明的信。对黑天鹅自己来说，天鹅也可以是黑的，这事理所当然，不证自明。但1967年，弗拉明首次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之前，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而黑天鹅象征着不可能存在的事物。直到弗拉明捕获了若干只黑天鹅并送去欧洲展览，人们才惊讶不已地渐渐接受了黑天鹅存在的事实。后来，黑天鹅仍被指代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纳西姆·塔勒布认为，一个黑天鹅事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是意外发生，无法预测的；其次，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三，它会在事后被人们找出各种理由加以解释。据此考察，北萨拉热窝的一次刺杀事件引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1912年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2001年的911事件，2020年的新冠状病毒流行，同样也都是黑天鹅事件。尊敬的弗兰克林先生，人类恐怕对我们有太多的误解，包括您在内。当然，您对我们多少有一点了解。您知道我们生命短暂，还知道我们不在乎名声。但您假作是一只老浮游信口开河，就大错特错了。首先，浮游中没有老浮游。我们的形体有四个阶段的变化，人所以为的浮游麻衣如雪，其实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阶段。您可以说飞翔的浮游都一样衰老，尽管我们认为即使在最后一个阶段，浮游也都一样年轻，因为我们都将在年老之前远去，以青春的无限激情进入另一个寂静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其次，对浮游来说，爱与死是一回事，我们从一出生起就直奔着爱或死而去，所以我们既不关心您所关心的政治斗争，也不追求您所追求的哲学成就。法律、道德、利益与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我们的每一秒钟都必须用爱，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必须呼唤爱。最后，浮游的时间与人类不同，万物转瞬之间就会消逝，但我们知道怎样专心致志，怎样震动每一次翅膀，怎样珍惜每一次拥抱，怎样降落在每一片草叶、每一块土地、每一瓣浪花之上，怎样让每一秒钟都长于百年。明天我就要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了，我将失去嘴巴，披上盛装，真正长大，心想爱情。爱是一场无尽的道别，再会了，我永远在无尽的爱之中。向死而生的浮游，这是浮游写给本杰明·弗兰克林的信。 富兰克林于1778年写过一篇散文《蜉蝣》，献给布里昂夫人，借蜉蝣之口自诉衷肠，一面向布里昂夫人献殷勤，一面感慨哲学的无边与生命的短促。蜉蝣成了象征生命短促的代表性动物，因为它的确是成虫生命最短的昆虫。成语《朝生暮死》描述的就是蜉蝣成虫的一生。蜉蝣的昆虫学名意思是仅一天的生命，但蜉蝣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远比人类长久。蜉蝣早已适应了变化多端的大自然，演化出自己独特的生命形态，在成虫阶段连口气都消失了。此时的蜉蝣根本就不关心食物，仙衣飘飘，成了为爱陨生的美丽精灵。